习近平引刀自宫，川普首次重击中共命门，洛杉矶燃烧，灭火筒冇水，州长射砸。专家称，川普或在南韩部署战术核武。石破茂向习近平写亲不信。流感席卷日本，一个礼拜新增31万。伊朗将军罕见公开指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称，俄罗斯在北极有战略性国家利益。川普要北约提高军费，德国总理反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开年后推出的一号文件，令外界看到一个重大危机，蓄势待发。同时，川普最近在采访中首次直接踩上习近平的致命红线。内外交困下，中国今年会出现什么变化，值得关注。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1月7日发通知，宣布印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限制中共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地方上的诸侯经济。在目前经济情况下，这个被认为是饮鸩止渴。有网友精准总结说，所谓全国统一大市场原版名叫计划经济，就是关闭锁国下的单一市场，各地的生产原料不能够就近转入生产，而是由国家统一调配，最终达到吃大锅饭的愿望。曾哲明评价说，中共搞不好经济，原因就是对经济管得太多太死，仲与民争利。现在中共经济崩溃的大形势下，习近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妄图靠进一步管多管死，进一步与民争利来救经济，这个不是作死吗？结果就是全面崩溃。共党的地方政府必然会拒绝听命于中央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今明两年之内经济崩溃，社会崩溃，引发改革，导致中共垮台，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美国之音9号发表王瑜的评论，形容中共今年一号文件不是照往年惯例的农村问题，而是推出统一大市场，就类似金融小说入面的炼狱炼神功，必先自宫。习近平向官僚集团开刀，咪就是自我政变，官僚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根源。王瑜说，目前一场真正的大危机正在降临中国，它和1989年的政治及社会危机极为相似，甚至更加严峻。王瑜说，六四爆发关键在于邓小平拒绝政治让步，拒绝和新兴阶层分享就算一点点的政治权利。而2025年中国的危机是双重的，习近平坚决不改，不肯给中产和资产阶级一点点的政治权利，更出动暴力拒绝给底层基本的经济诉求让步，严格限制白心有关欠薪，改善工作环境，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等所有要求，将镇压常态化。王瑜说，房地产危机、执法机关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沦落为牺牲品，中国资产阶级的情况不比内战时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资本家好几多，中国的底层就陷入疫情后的挣扎，眼见这些社会阶层苦苦挣扎，中共官僚集团就紧握权力和刀把子，不肯让利。现在中国真正的危机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其实只是表象。日本媒体最近将2024年一系列社会报复性事件归为阶级战争，就是这个意思。中共官僚集团和其他各阶层为敌，激起阶级战争的背景下，习近平居然推出统一大市场，对官僚集团内部落手，这个就是王瑜所说的无异于一场自我政变。中国内部政治危机蓄势待发，外部风暴亦正成形。川普6号接受保守派访谈节目 主持人修伊特访问时谈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以及他会怎样和习近平打交道。川普反复提到新冠，更是大选以来第一次提到武汉实验室。川普说，我在新冠疫情之前和习近平关系很好，但新冠大流行成为无法穿越的障碍。我预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但这个必须是双向的，他们在往前走，我们就需要修复新冠造成的破坏。你知道新冠显然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礼物，来自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在全球造成$600万亿损失，带走千万人，这个实在是难以跨越的障碍。很多人提出川普这个似在暗示索赔。新冠起源是中共的致命伤，川普在第一任期就提出要索赔$10万亿。现在情况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众议院已经完成调查，清楚提出有5个有力证据支持实验室起源，因此川普有足够条件在第二任期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学者提出，冻结中共资产或者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九号席卷洛杉矶的大火仍在持续，烧毁约11700公顷土地，36万人被迫撤离，已有9人罹难。初步评估，几千栋建筑被毁，是洛杉矶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强的山火。强劲的圣安娜焚峰助长火势，大火在多个地方同时肆虐。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九号晚表示，目前5大火场中3处控制率一直是零，包括 Parsis 和 Eaton 2个最大的火场，而 Lydia Fire 火场有60%被控制 ，Hus Fire 有10%被控制。此外，在人口稠密的荷里活山爆发的日落大火已经彻底被控制。社交媒体影片可见，洛杉矶大片市区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天空被烟雾覆盖。Parsi 有9000栋豪宅，房屋平均价格$350万，但已经有75%的房屋被摧毁。洛杉矶水电局称 ，Parsi 早在8号凌晨3点，灭火筒入边3个100万加仑水箱就全部空了。纽约邮报九号报道，大火肆虐，灭火筒竟然无水可用。加州州长纽森将责任推给当地。纽森接受 CNN 采访时话，当地官员需要搞清楚洛杉矶的灭火筒点解无水，令消防员在礼拜三夜间眼见无数高档社区的房屋被烧毁，竟然无能为力。洛杉矶市长巴斯九号紧急返回美国。一落地就被记者包围，天空新闻记者布莱文斯追问，你是不是后悔削减消防部门$几百万的预算？巴斯沉默以对，即刻走人。巴斯7个月前为解决赤字问题，删减了$1750万消防预算，引洛杉矶时报老板和马斯克等人炮轰。另据摩根大通银行九号发出的估计，这个礼拜火灾的相关保险损失可能超过$200亿，远超过2018年肯普火灾的$125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南韩国家战略研究院和朝鲜日报8号在首尔共同主办一场国际会议，会上提出川普政府为向北京施压，可能在南韩重新部署战术核武。据朝鲜日报报道，这场会议的主题是美国新政府上台与韩美同盟的未来。布鲁金斯学会南韩客座教授安德鲁吕提出，川普为加强对北京的威胁，并消除南韩对美朝对话的不安，有可能批准南韩拥有核武器。南韩国防研究院安全战略中心主任韩亨拔谈到，美国空军少校大卫菲利普斯上个月的研究报告获得美国战略司令部的2024年遏止论文奖。 呢份报告提出，在南韩部署非战略核武器是稳定区域的最佳措施。专家在会上说，南韩目前的政治动荡令人担心韩美同盟的未来。川普在竞选期间主张南韩每年要负担100亿美元防卫费，这个是美韩去年达成协议的10倍，但专家预测美国必须集中精力和共产中国竞争，暂时很难单方面推动防卫费问题，而南韩就需要向川普证明会充分分担防卫费。日本执政党与中共将在13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日中执政党交流磋商会。日本首相石破茂正准备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写亲笔信。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深山裕兴、公明党干事长西田实人9号在首相官邸和石破茂会谈。深山裕和西田实人会后表示，非常明确的是石破茂有意尽快访问中国，希望讨论中国重新由日本入口牛肉和大米等议题。深山裕和西田实人将在13号访问中国，扩大日本执政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对话。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日本首相眼见川普重返白宫，石破茂频频向习近平伸出橄榄枝，主动亲近中共。六四中共受西方制裁时，日本是最先对中国解除制裁的发达国家。现在面对西方对中国的围堵，石破茂当时再次拥抱中共，收效如何有待观察。日本出现25年来最大规模流感疫情。据卫生劳动省数据，截至上个月23号到29号一个礼拜内，全国新增确诊数超过31万，创下自1999年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 NHK 报道，大分县、鹿儿岛县和佐贺县最严重。单州平均每家医院新增105宗到94宗，东京都、大阪府等都市地区每家医院医疗机构通报数亦超过警戒程度。截至目前，全日本流感患者约258,500人，蔓延速度和范围都超过以往。静冈县一家儿童医院警告，流感引发并发症的情况在快速增加，部分患者甚至不幸离世。泽井制药宣布，由于病人激增导致治疗药物奥司他韦短缺，公司已经采取增产措施，预计糖将在1月底恢复供应，胶囊要等到2月初。伊朗将军艾鲁兹艾斯巴蒂在首都德克兰发表演讲时，罕见批评盟友俄罗斯因为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倒台负责。据商业内幕9号报道，艾斯巴蒂指责俄罗斯欺骗伊朗当局，俄罗斯宣称正出动战斗机轰炸叙利亚反对军，实际上俄军是在轰炸没人烟的沙漠。俄罗斯是伊朗最主要盟友。艾斯巴蒂这番话被认为是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罕见突破外交路线，公开批评盟友，因此引起关注。就在这个礼拜一，巴沙尔一名前高级助手卡迈勒萨克尔话俾阿拉伯电视台知，在叙利亚政变中，巴沙尔曾经请求普京亲自批准向叙利亚空运军事援助，普京同意了，但叙利亚就没有收到军事援助。萨克尔说，原本港迪莫斯科将援助交给伊朗军机运输，但伊朗当局说他们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请求。巴沙尔随后向莫斯科查询，但没有答复。在川普重申美国需要控制格陵兰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是北极有战略性国家利益。 路透社报道话，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密切关注局势嘅发展。俄罗斯拥有最长嘅北极海岸线，北极关系到我哋国家利益同战略利益。佩斯科夫话，由19世纪起，美国就希望控制格陵兰岛，这个是美国和丹麦之间的事。佩斯科夫故意形容话，对川普的话，欧洲的反应非常胆怯。川普要求北约盟国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德国总理绍尔茨9号就事件明确表示反对。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绍尔茨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约有2000亿欧元。而目前德国政府总支出预算是4900亿欧元，川普的要求意味着德国政府必须每年额外举债1500亿欧元，这个是行不通的。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约各国才开始增加军费开支，德国和法国勉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英国 2.3%， 美国 3.38%。最受俄罗斯威胁的波兰最高是 4.12%， 换算下来美国负担北约60%经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